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同工，你曾经在活水泉教会服侍过，万华活水泉教会，你有去参与跟他们一起同工一起服侍过的，有没有？有的举手让我知道。有一位没有。我为什么今天一开始要讲这件事情呢？今天是1月7号，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弟兄杨俊如弟兄，就是1月7号安息。他可以说是我们信友堂第一位，或者也可以说他是最忠心委身在活水泉教会的一位弟兄。他不只是每个礼拜能够去个两次，跟吴牧师一起配搭，他很关心那里的弟兄姐妹。他常常在想要怎么样去帮助吴牧师，或者是帮助活水泉教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可以不只是认识神，而是可以在生活上，在生命上面可以站起来。所以他甚至有一次找我去跟吴牧师谈怎么样帮他们开包子店，他非常用心在这件事情上。从他的身上我看见一个无可推诿的福音使命，在这个弟兄上，他竭尽所能的想要用各种方式来帮助一群平常我们不太接触的人。这样的一位弟兄，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在他52岁的时候就把他接回去，我不知道。今天1月7号，其实我每年在我的记事本里面会写上我心中非常怀念的几个人，他们安息的日子我会写在我的记事本上。我怕我因为太忙碌而忘记这些事情。我记下他们安息的日子，是我求上帝帮助我看到这一天，看到他们，让我知道神的恩典，让我知道曾经有这一些人在我们当中，他们被上帝爱过，而他们用生命去回应上帝。所以今天我打了一通电话给美云，我其实什么也没说，我说你今天好吗？他其实我打去他就知道我为什么打去了。他说谢牧师今天两个孩子都休假，他说我们今天就家里三个人就一起吃饭，一起安息一天在主的怀中。这个弟兄就是这么样的委身在神托付给他的福音工作里面，他不会有什么高言大志的讲道的恩赐，他或许也没有什么在教会里面组织事情推动事情这样的智慧，没有，但是他却是一个非常脚踏实地用他自己生命时间代价委身给一群人的这样的一个人。接连的两年，教会失去了俊儒弟兄，教会失去了仁德长老。那两年是我在教会服侍这么多年当中让我最心痛的。仁德长老曾经在宣教部担任宣教部的部长老好多年，我跟他一起去泰国，一起去缅甸，一起去柬埔寨，我可以看到，我在他身边看到他是一个这么样关心宣教的一个教会长老。我刚刚说的仁德长老、俊儒弟兄都在52岁被上帝接回天家。52岁是一个非常对我来说是特别的一个数字，而在他们52岁的时候，教会也失去这两位这么忠心宝贵的同工。所以弟兄姐妹，我在想无可推诿的福音使命 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是我们嘴巴所传递的那个福音的内容，固然那个内容非常重要，那是真理。但是若今天有一个人在你的生命，在你的面前，他其实呈现的他的生命的态度，就是一个福音对他来说是一个无可推诿的使命，你会被那个人深深的震撼，你会被那个人深深的感动，你会看到福音在那个人身上是活的，是活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的在这样的人身上。所以今天一开始我就想说跟同工们分享，虽然谈到俊儒弟兄，谈到仁德长老，总是心中有一些不舍啊，有一些觉得遗憾，但是似乎上帝把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就接回到他自己那里去，让我们曾经跟这些上帝所爱所重用的仆人，使你们可以有这样短暂的连结、事工的交集、生命的互动，在基督里。今天我分享这个题目，其实我要谈的倒不是那个福音的重要性是无可推诿，不是，而是那个福音的重要性如何在教会或者在你我身上是无可推诿。去年我们走过使徒行传，如果你把整个使徒行传放在一起来看，其实它就是一本传福音的书卷，很忠实的记载在初代教会的当中，上帝如何借着那一群人把福音这样的传出去，这一群人如何在一个无可推诿的福音使命当中，即或面对危险、面对困难、面对生命的威胁当中，他们依然毅力信靠，坚定的就是要传福音去见证神。我想使徒行传一开始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这件事情是奠定了整个使徒行传在传福音、在侍奉上面一件关键的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当耶稣升天以后，耶稣要这一群门徒们，甚或这一群跟随他的人，要等候祷告圣灵的降临。我自己觉得一个宣教的教会必须要是一个祷告的教会，一个愿意参与在传福音和宣教上的人，你必定是一个祷告的人。整个使徒行传被祷告拉出序幕，被等候圣灵的降临拉出序幕。从这个祷告跟等候圣灵的降临，你就看到整个使徒行传当中那一群领受着无可推诿的使命的这一群人，如何勇敢的去见证福音。我非常感谢神，信友堂是一个愿意祷告的教会，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参与在不同祷告的当中。很少教会愿意在主日崇拜里面播出一段时间，我们特别关心神国的事，关心神国宣教的这些仆人使女，或者是关心教会宣教的侍奉，几乎没有，几乎没有。但是从多年前，教会愿意在主日崇拜当中有这一段宣教的关怀，我觉得这是在带上帝在带领我们整个教会，需要用祷告来托住神赐给我们这样教会的一个福音的工作。我鼓励我们参加宣教团契的弟兄姐，我真的鼓励你们。我们有宣教团契，或者我们已经参与了不同的祷告，我邀请大家，如果你时间方便，如果你真的时间方便，参与在教会不同的祷告当中， 学习操练自己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在你许许多多的祷告当中去明白神，去等候神，去让圣灵真正引导神在你身上那个无可推诿的福音使，不单只是一个对宣教的感动而已，那个感动是需要在很多很多的祷告里面，你确信上帝把这样的呼召交托给你。上帝赐给教会无可推诿福音使命的开端，不是我们去规划什么样的宣教士、宣教的事工，而是我们连结在一起，一起祷告，一起等候，让教会迎向成为主差传的教会。最不可少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祷告的人不是看他侍奉的果效，一个祷告的人是看他属灵生命的能力，一个祷告的人不是看他侍奉的果效，是看他属灵生命的能力。这是我跟大家所分享的第一点，教会的福音使命或者我们个人的福音使命是从祷告开始。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福音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耶稣基督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到第一章的第八节，耶稣又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想这两段圣经提醒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福音是交托给你我的无可推诿的使命，第二件事情就是福音是神的工作，福音是圣灵的工作。福音是神的恩典，是神的工作，是神赐给教会，是神赐给你我，让我们去为他做见证的工作。而在这个工作当中，不是属世的工作，而是你需要带着圣灵的能力来服侍上帝、见证上帝这样的工作。属世的工作看的是能力，看的是绩效，属灵的能力所带出来的是见证耶稣基督那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从来不会用绩效去评估我们在外面的宣教士，说可不可以请你们寄回来去年你们侍奉的果效，你们跟多少人谈到，你们跟多少人传福音，你们结了多少的果子，带了多少人进教会，为多少人施洗。不会，这是世界的工作。我们盼望我们的宣教师在圣灵的能力里面，在他们侍奉的角色和岗位上面，透过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果子去见证耶稣基督。我想我们需要有圣灵的能力见证圣灵的果子，也就是见证耶稣，这是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和宣教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见证的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能力是能够活化在我们身上的。耶稣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他是活活的显出、见证出他生命的能力。求主帮助我们，我想我们宣教团契的弟兄姐妹，我们或心中有那样的感动，或你有清楚的呼召，神要带领你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 到远方近处，有一天要成为一个上帝的仆人使女去宣教。我求上帝恩待你，我求上帝帮助你，我求上帝赐给你这样属灵的能力，借着圣灵的果子到各处各地许多的人面前去见证十字架的能力。十字架的能力不是建立教会的能力，不是去传福音领多少人归主的能力。求上帝帮助我们。使徒行传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这里当然让我们看到福音传递的由远而近的一个过程。当然从字面意思上面我们很容易理解，这是一个距离的改变，从近而远的这样距离的改变，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福音从近而远的一个传递。其实我觉得你对这一段圣经的理解可以非常多元化的来理解这段圣经。你当然可以用地域性从近而远的一个理解，可是如果你越把它多元化的理解，你会发现哇，这段圣经实在太宝贵了，可以用在你跟不同人不同文化当中人的一个连结。我觉得 我自己在思想，也平常在用在我的生活上，这一段经文你可以用在你跟人亲疏关系的一个理解。耶路撒冷就是你跟你最亲密的人的一种关系。我必须很诚实的说，我还有很多家人没有信主。有的时候我请同工或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就是请你们为我家人信主。这似乎是我自己觉得我在耶路撒冷的福音的使命，就是我的家人，这是一种亲疏远近的关系。如果你今天在街上或者你今天在校园碰到任何一个陌生人，你愿意拿出各样传福音的手册工具，你要向一个陌生人传福音，感谢神，这是地极的侍奉。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姓巫，他现在也当牧师。他读高中的时候，哇，多么佩服他！他读高中的时候，只要一上公车，他就向公车上的每一个人发福音单张。我真的太崇拜他了。我是事后才知道说，原来有这样的人，他只要一上公车，就公车上每一个人从头发到尾，发福音单张。你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拿到那张福音单张，对不对？不是每个人拿到都会很珍贵的把它留起来放在包包里。公车上会有人拿到以后一看啊，福音单张，唰，随手就给他丢在地上。可是我这位好朋友就可以柔和谦卑的弯下腰，再把那张福音单张捡起来，拍干净收好。他不会去用言语打扰公车上那些乘客，他也不认识，但是他就是有一个很重的负担，他只要一上公车他就开始发福音单张，因为公车上的人跑不掉嘛。你在马路上发，人家不要就走了，对不对？今天很多发卫生纸的，不是发卫生纸，发广告了，很多人就不要就走了。但是你在公车上发，当然也可能会有不要，可是对这位我的好朋友来说啊，我真的从他身上发现他其实在生活当中一直在做地级的工作。他始终接触陌生人。可是我想我们有太多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每天接触的都是自己人，我们越来越少接触陌生人，甚后有一天我们跟陌生人其实基本上没什么往来的，因为我们一直在教会侍奉，一直在教会参与团契，我们似乎已经不太跟陌生人有互动。如果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对你来说还是有这样的感动，求上帝帮助你，看可以在 亲疏关系当中你怎么样去应用这一节经文。第二个，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段圣经用在我们自己生活的空间。新友堂在大学里，你说哦，大学里已经有三间教会了，这么大啊，我们还要做新友堂的福音工作，对不起，做大学里的福音工作嘛？啊，另外两间教会已经在做大学里的社区工作了，所以似乎啊，想一想啊，新友堂也不擅长于做社区工作啊，所以啊，那我们就请真理堂或华恩堂他们就多费心照顾啊大学里的哈，我们就把我们的负担或者是我们比较擅长的，我们就往外啊。感谢主，真的是神给每个教会不同的托付使命。如果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耶路撒冷，那我们的地基在哪？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的地基在哪？过去这30多年，一间信友堂，两间信友堂，三间信友堂，四间信友堂，感谢主，今年何长老跟一群同工弟兄姐妹有感动，好，我们要去板桥祠堂，感谢神。好像我们前两年有一种思想，我们要跨过淡水河，哇，感谢上帝，好，我们终于跨过淡水河了。不要说跨过什么溪，浊水溪，我们也跨过浊水溪的啊，湖尾福音中心就在浊水溪一带嘛。我们好像我们要传福音连跨过淡水河都很难。我12月26号到湖尾福音中心，我看到一桌在台上那个国台语双声带，我真的佩服的五体投地，我真是佩服他五体投地。我如果今天要在台上用台语讲，各位今天就是闹笑话，闹笑话。我是一个典型在台北市长大的一个，我不能说年轻人了啊，你不年轻。我今天真的如果是到浊水溪以南，我觉得我已经进入到一个跨文化的地区，跨文化的地区。虽然你说，哎，牧师会有这么夸张吗？才到浊水溪以南，你觉得就已经进入跨文化的领域？你知道我对台语的理解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当兵的时候，我在新竹宪兵队，那个部队里面有很多的阿兵哥都是讲闽南话的，我就觉得我要用台语跟他们拉近关系。然后有一个阿兵哥有一天在走廊上碰到我，就说：“哎，破，你在谁辛苦啊？”我说：“哦，破，追棍的哈。”他说：“破，谁辛苦哈？”水烧啊就会使，滚水是台地的。士官不是还听不懂。有一次，好多年前，我在办公室，我叫姚姐，我说：“哎，姚姐。”我刚不知道那个，哎，我说你们平常不是游吗？那个姐姐不是叫季吗？阿季阿季啊，那姚姐不是叫游季吗？你知道我对台语的理解是近乎于白痴，所以如果你今天要说，哎，建牧师，我们去台南或者是嘉义云林要去那边建一个教会，请你去牧会，我绝对会死在那。我会每天抱着棉被哭，我跟你讲。你知道在台湾这么近的一个地方，才200公里、300公里，对我来说那已经是一个非常难适应的一种语言的改变。就是这么可爱的一个地方。可是我跟你讲，我如果今天回大陆，我从海南岛一直到黑龙江，我跟你讲，我都畅行无阻。我都觉得我讲话不会有人讲话我听不懂，我讲话他听不懂。 我今天回大陆要吃辣，我可以比你更吃辣；要吃咸，我可以比你更吃咸。我到湖南，他们都佩服我吃辣。我回中国大陆，觉得哎，我怎么好像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的感觉一样。我只要碰到中国来的弟兄姐妹或同工，哎呀，我可以跟他们就觉得好像是失散了40年的兄弟姐妹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跟你讲，在台湾，我很难克服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不是说我有什么情结，我没有。我很诚实的说，我虽然在这里出生，我虽然在这里长大，我虽然有强烈的无可委身的福音使命，但是我觉得我很难跟一些人互动，我很难跟一些人讲话，我甚至没有办法用一种语言告诉他耶稣爱你，福音是什么，我没办法。但是我知道你们有，你们有上帝量给不同人的恩赐，你若能够在耶路撒冷好好服侍，感谢神，上帝就用你在耶路撒冷好好服侍。如果你是一个地级型的一个侍奉者，我求上帝就真的把你差遣到远远的，或者把你差遣到那个非常跨文化很难适应的地方，让上帝使用你，在那地级的那一群需要当中，可以成为神非常美好的侍奉。我好多年前去新疆，新疆你们去过吧？没有。你知道新疆大概有一半的人是不讲普通话的，新疆最多的是维吾尔族人，维族人基本上不讲普通话啊。如果你到北疆去，应该是这样吧，北疆汉人比较多，南疆维族人比较多。我那次去正好都是在南疆，哦，走到哪里通通是看到的都觉得是外国人。你在中国的领土里面，你觉得你在外国，然后你碰到的都是穆斯林，他们的语言跟你不一样，他们的价值观跟你不一样，他们的生活方式跟你不一样，他们一切都跟你不一样。如果今天有弟兄姐妹，你有感动说我要去向穆斯林传福音，我真的要大大的鼓励你。那是一个我觉得最不容易传福音的一个跨文化侍奉，你要向穆斯林传福音。黄河带我去那个穆斯林的群体当中，感谢主啊，年轻人比较会讲普通话，但是那些年轻人的父母亲，我有一次去一户人家，我就看到那个男主人看起来就大概比我老10岁了，所以我就叫他，我说哎，某某贝贝好。结果后来我们一讲，他比我小10岁。可是他不太会讲普通话，他不太会讲普通话。你看，那个就是在我们其实很容易到达的地方，可是却是一个在文化差异上、语言差异上、信仰差异上这么大的地方。我求上帝帮助我们，我感谢神，我们教会的福音工作，我们教会的宣教师们，因着不同的感动到不同的地方。你呢？上帝给你的是耶路撒冷的侍奉，还是地级的侍奉？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七章主要发生的地点在耶路撒冷，第八章到第十章整个场景慢慢的转向了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到11章以后福音又继续的往外扩张，一直到28章保罗到了罗马。从使徒行传福音发展的方向来看，似乎就是从近而远的这样的一种侍奉。可是无论在耶路撒冷或者到罗马， 你发现使徒行传从头到尾，这些传福音的人始终在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传福音，始终在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传福音。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传福音学习啊，有很多的领受，很多的学习。在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圣经记载四散的门徒向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传福音，然后就在各地建立教会，从原来非常单一民族的教会，然后后来所建立的教会是越来越多元性。我觉得教会面对多元性的族群是越来越不容易。我们就说十一章教会建立在安提亚好，你知道耶路撒冷教会的建立是为着福音能够向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去做见证。我们到了十一章，你可以明白安提亚教会的建立是为了让福音可以向更多其他外邦的地区去传福音去做见证。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其实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福音最美的见证。为什么安提阿教会的建立这一个见证摆在那里，能够让福音继续向外广传？因为安提阿教会已经开始是一个多民族多元的一种关系，福音强调的是和好，福音强调的是相爱，福音强调的是接纳，福音强调的是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尼人，只要在基督里都成为一。如果一个混合多元民族的教会在这个真理上都无法见证十字架的恩典，福音不要往外传，福音不要往外传。如果这个十字架的真理在安提阿教会没有办法被见证出来，我觉得福音就卡在那里。但是你看到安提阿教会是这么的美，在巴拿巴跟保罗还没有到安提阿的时候，其实建立安提阿教会的人不是彼得，也不是雅各，也不是约翰，也不是任何一个使徒。安提阿教会的负责同工基本上已经不是以彼得为首的那群使徒们了，不是了。而这个教会却能在一群新的同工的建立造就当中建立的这么美。虽然圣经没有写很多安提阿教会的事情，但是我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真正活出十字架见证的教会。这个风闻已经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教会稀奇，以致派巴拿巴到安提阿教会去了解安提阿教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感谢上帝，安提阿有这个巴拿巴有这个恩赐，到了安提阿又把保罗给找了，扫罗给找了。圣经告诉我们教会必须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巴拿巴把扫罗找来，保罗花了一年的时间跟巴拿巴一起侍奉教导安提阿教会，一年呢，一年。也可以说保罗跟巴拿巴是在安提阿教会这个外来的侍奉者，在那里委身一年。弟兄姐妹，你想出去传福音吗？先委身在教会里。你要出去传福音，先委身在你的团契，在你的侍奉当中。你要出去传福音吗？先好好把你自己装备起来。保罗在安提阿教会这样的侍奉常常教导，我觉得这个上帝装备了这个人，也预备了这个人，好叫他有一天离开安提阿教会的时候能够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那个无可推诿的福音使命在他的身上可以这样的彰显出来。从黄河开始是教会第一个鼓励要做宣教士的人， 可以留在教会有一年甚或更长时间的尾声侍奉。哎呀，我那个时候觉得沈牧师真的是高瞻远瞩，怎么会想到这样的一种方式？读到《使徒行传》，发现哇，原来安提阿教会也是这样。你要成为一个宣教士吗？如果可以，好好委身在教会，让你在教会的侍奉可以成为一个见证，让你在教会的委身可以成为一种见证，让神在你身上所赐给你那福音无可推诿的福音使命，有一天教会要为你做见证，要为你按手打发你出去，让上帝在你身上的见证借着你的见证可以显明上帝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我盼望我们都可以在教会有这么深的一种参与，好叫我们可以一起在服事当中来摆上我们这个器皿在上帝的手里。福音工作，远方近处的福音工作，一定是以教会为根基，一定以教会。我刚刚说过，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的福音工作本身建立在耶路撒冷教会上，外邦和地级的福音工作，那个整个福音国度的扩展是建立在安提阿教会的福音使命上，还有神把安提阿教会建立的这么好。所以弟兄姐妹同工们，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呼召，那个呼召是我们有一天要出去成为一个传福音做见证的人，那我要挑战你，今天上帝要借着你好好把教会建造起来，上帝要借着你成为教会的祝福，成为教会的建造，成为教会的帮助。有一天教会会成为你的扶持，成为你的祷告，成为你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你在前方那所有服事的恩典会跟教会有非常非常紧密的连接。我求上帝帮助。看到耶路撒冷教会怎么建造吗？我很快的说，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第一件事情递补使徒，使徒马上就补上了马提亚。彼得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按着圣灵给他的恩赐向几千人讲道，圣经让我们看到马上三千人五千人信主，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一群信主的人很快有了很密切的教会生活，他们一起交接波饼祈祷聚集在一处，然后他们活出了那种凡物公用彼此照顾，可以天天同心合意横切在店里在家里面一起生活这样的教会关系。教会人多了，事情多了，他们让长职的这种事工慢慢有了区隔，使徒们专心祈祷传道，教会的事情很快的他们就拣选了寻找了七位有好名声有恩赐神与他们同在的这些人，按立他们作为执事一起来服侍教会。斯提凡我们都熟悉，腓力我们都熟悉，而斯提凡却成为第一个殉道的。教会被建造起来不是让教会这样继续扩大下去，教会在这样的方式被建造起来乃是因为教会在面对逼迫的时候这一群人能够在信心当中继续站立的稳。当教会建立起来以后，你马上就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平常这样日积月累的生命建造，我不是说啊你要等着有一天大灾难就要来了，不是， 而是当我们在面对许许多多的世界困难的当中，其实那个才是真正考验我们信心是否稳固的一个试金石。如果教会没有被建造，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徒没有被建造起来，这个教会其实很虚啊，我们的属灵生命其实很虚啊，就像我们那个房子盖在沙土上，我们不要这样的建造，不要这样的建造，这样的建造也无法引导我们投入更深的福音使命当中，没办法，就上帝帮助我们。最后我要谈的是，我感谢神，我看到信友堂，我看到使徒行传，我就觉得感谢主，教会走在圣经所记载所教导的一些福音的使命模式当中。我们都鼓励我们的侍奉不要单打独斗，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也是两个两个，我们都想两个两个真的很好，但是如果这两个人不合的话，就相咬相吞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确实看到彼得常常就跟约翰一起，你在第一章到七章的时候，你就圣经常常记载彼得跟约翰，彼得跟约翰，你看到他们两个就是当年耶稣差遣门徒的模式，两个两个一起侍奉。但是使徒行传里面有没有人单打独斗？想想看，有没有？有没有人单打独斗？一下想不起来，对不对？耶路撒冷教会的另外一个执事就是腓力，还记得腓力吗？腓力去哪里？腓力去了撒玛利亚。腓力后来跟谁传福音？埃提阿伯的太监。后来圣经到后面还记载了很多腓力的事情。腓力是一个人传福音。你在看使徒行传记载腓力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完全没有提别人，所以我假设腓力是一个人，上帝就是差遣他一个人去做这些受感的福音的使命跟福音的事工。信友堂有没有一个人在做福音工作的？有没有啊？你们都不好讲，当然有啊。虽然我们夫妻的宣教士都是一对一对拆出去的，但是你知道我们有夫妻的宣教士，丈夫的妻子跟丈夫的恩赐跟妻子的恩赐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我不是说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就天下大乱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们两个如果各做客的，我跟你讲是恩上加恩的恩典。我举一个例子啊，你们不要传出去哈。但是这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美的例子，这不是一个负面的评价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例子，因为他们的恩赐就是不同。黄新明跟许慧贤，新明的恩赐是他很有干劲，很有冲劲，他对医疗宣教总是有一个无可推诿的福音使命。他当年在瓦邦就是在那里从事医疗宣教，瓦邦不能去了，他就从事医疗同工的培训，他常常到台北的边界梅塞去那里培训缅甸的同工。感谢上帝，他现在可以去缅甸去仰光了，他可以在仰光买一块地，可以在那里盖基地医院，他可以跟仰光那里的同工基督徒一起配搭，太美了，这个福音使命福音侍奉在那里太美。但是我要说这件事情许慧贤完全没有参与，完全不参与。可是慧贤有没有闲着？没有了。这些年他很用心的去关怀他所 住家附近的那些泰国人，去关心他们，去探望他们，去帮助他们，有生病的带他们去看医生，没钱的给你钱帮助你，向你传福音。我去泰国跟着许慧贤，他连去买香蕉，路边摊买香蕉都能跟那个卖水果的那个，我不能称他老太太了哈，跟那个卖水果的妇人就在马路边就跟他传福音。许慧贤是一个可以走到哪里就跟人传福音到哪里的人，他非常有关怀人的恩赐，这些他所关心的人总是在他的心怀，在他的祷告当中。我们看许慧贤寄来的代祷信里面都是人民人民人民人民，事情都比较少，人都比较多，你就可以这个就可以知道这个宣教士的特质，那些人是他所关心的。感谢神，这几年你看他可以把他住家附近的这些泰国人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这是另外一种恩赐。这不是要去前线打仗或者是要去盖医院，不是。你看他们夫妻上帝同时差遣，上帝同时使用，但是他们两个恩赐是非常不一样，而却可以在上帝的手里个别被发挥。如果今天你也有啊，我不是鼓励哈，如果今天你也有个别服事的恩赐，或许你也该好好想一想，如何让这个别服事的恩赐可以被上帝使用起来。固然团队侍奉始终是我们所强调的一种价值，但是我们却无法排除个别侍奉的可能。我有一个同学，华神的同学啊，他在创启地区，他去当宣教士，其实他为了在那里能够居留，他就在那里做生意，他开了一个店，然后在那里做生意。他需不需要同工？好像也不太需要同工，因为他每天在那里顾店就好了。他所接触到的人就是每天到他店里来的那些当地人，他跟他们建立关系，跟他们说福音啊，卖东西给他们，甚至有的时候说，哎，这个打你五折，卖便宜一点。他就透过这样的方式成为一种身份在那里传福音。似乎看来他不太需要什么同工跟他一起开会啦，一起配搭啦，要怎么做，他只要把他那个店照顾好，他只要让他那个生意可以不要亏本到他没有办法在那里继续营生，这是一种宣教士。所以你清楚你是哪一类的宣教士，你是可以单打独斗的，还是你是需要有同伴的，还是你是需要有一群人的？我们信永堂的宣教士最多的就是一群人，有差会许多的同工，大家一起配搭，很美很美。你看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人侍奉，有两个人一起侍奉，当然你也看到保罗跟巴拿巴，后来还有其他团队的成员，不管是马可，后来是希拉，后来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参与在他们团队的侍奉里面。保罗这么有恩赐，他一开始不是一个人侍奉，一个人侍奉有的时候是一种迷失。求主帮助我们，这个福音使命我们都很看重，我们都知道这是无可推诿的，但是当我们怎么讲，但是当我们参与在当中的时候，你要特别谨慎，你要特别小心，不要因为你过度不要因为你错估了自己而让这些事情变得很难处理。求上帝帮助我。保罗这么有恩赐的人开始都是团队侍奉，当然到最后我们看到保罗他已经成为一个囚犯，他不得不个人在面对这些宗教领袖，这些属灵的官长，甚至到罗马有机会他要上告该撒，他要去面对该撒。 他以那样的一种身份还仍然没有摆脱他无可推诿的副医师。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到底什么样的东西在感动你，在激励你？那件事情才是真正这一辈子你不忍心放下的一种使命，而这个使命就是俊儒弟兄一直身怀在他心中的一种使命。后来教会有很多的人也陆续投入在活水泉教会的服事，或许是自己领受一种福音的使命，但是我想这当中有许多人是被杨俊儒弟兄这样的委身所感动。求上帝帮助我们无可推诿的福音使命在你的生命当中如何的见证，求圣灵引导。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么深的爱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让耶稣的荆棘冠冕，你让耶稣的钉痕勒旁的枪伤成为了我们无可推诿的事，这样的爱震撼我们，这样的爱激励我们，这样的爱帮助我们，这样的爱也引导我们，为宣教团契的弟兄姐妹感谢，为他们在你面前的寻求也仰望，求你按着你极美的心意引导他们，让他们委身在教会，委身在团契，委身在弟兄姐妹当中，让他们委身在祷告的里面，委身在你的家中，好叫他们学习成为一个成为无可推诿福音使命的委身者。我们感谢你，求主带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